今天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四章16到30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16到30节。翻到后，我们请弟兄起，姐妹应。第16节，一起。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要读经。
有人把西奈先知的书递给他，长在该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去宣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
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
他把书卷卷好交还示意，就坐下，会堂里众人都注视他。
他就对他们说：这件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
众人称赞他，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并且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他说：你们必向我诉说这事，医生不知道你自己吧？也必说：我们听见你在迦南我所行的一切事，也该在你们乡这里行啊。
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他本乡是受欢迎的。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3年6月下雨，遍地大起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没有奉他们任何一个那里去，直到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
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患麻风的人，除了叙利亚的南麻，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会堂里的众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胸，
起来让他出城，和从人打在他身上。
他们拉他到山里，苏又从那里中间走过，就离去了。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认识耶稣是生命中最珍贵的福分。我们把时间交给潘颂恩博士。
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一起看第四章的第16到30节的经文。打开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你的福分，你赐给我们，倾倒给我们的福分是何其的大。特别是主啊，那最珍贵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却把他赐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的不配，我们却得到了更加凸显出了这福分的珍贵。因为主啊，我们晓得我们的结局，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都成为了罪人，我们的结局是永远的刑罚。我们没有什么好的，什么可夸的，什么能够用来换取基督从我们救主的。可是主，你却把基督差派来到这世上，取着了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了永远的刑罚。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救恩就是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就是如此的珍贵。主，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思想的时候，主啊，求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让我们再次思想这个课题的时候，使我们的心里充满感恩，使到我们更加的渴慕来亲近你。主，全球祝福这段时间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发生过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想，什么是你认为说发生过最好的事情？ 我相信人家都想到一个东西哦，什么是最好的？然后我就问你第一个问题哦，什么是你希望能够发生在你生命当中最好的事啊？所以之前是已经发生过，对不对？如果现在给你选择的话，什么是你最想要发生在你生命当中最好的事情？ OK， 想一下哈。再问问你啊，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最好的事情，你愿意放弃什么？啊，如果你说哇，你要爸爸带我去这里，然后爸爸跟你讲说你要用功读书，哇，这样你接下来哇电视也不看，什么不做，用功读书就是为了要去那里。你最认为最好的是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你愿意放弃什么来换取呢？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有些孩子哦，他们会认为说，我为了考到好成绩，得到父母的夸奖啊的赞赏，我会选择放弃打游戏的时间，或者放弃休闲的时间，让我能够更多时间来看书来学习。有些呢是希望哇，我能够在校际比赛当中得到更好的的成绩，甚至拿奖杯，哇，这样同学全部回家之后，你就选择留在学校，哇，拼命的训练，希望你能够得到那对你而言最好更好的。可是传道今天要跟你讲的就是哦，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呢，那最好的或者最珍贵的福分呢，其实就是来认识耶稣基督啊，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第一次来认识他，就是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就是他成为我们的救主的关系，这是第一步。而我们认识他其实还包括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更加认识他啊。我们不要说啊，我认识他了，我接下来要做我的，不是哦，我们需要每一天都更加的来认识他。我们需要好像那个希望得到奖杯的学生，希望得到奖励的学生一样，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来认识他的东西放在一边，以致我们呢每一天都能够来更加的来认识他。不但要认识他哦，我们也需要来跟别人来诉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的，就是慢慢的，我们会体会到主耶稣呢，他的的确确是我们人生当中那最珍贵的福分。哦，你留意哦，传道是说你必须做了你才会去体会到哦。的确啊，是有个操练的一个过程的。而今天呢，我们将从路加福音的第四章16-30节当中呢，我们将一起的来思想这个课题。认识耶稣是生命中最珍贵的福分。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我们来思想。第一，就是耶稣他所做出的双重宣告。双重宣告就是说耶稣他做的两个宣告。我们将会从他所做的两个宣告来更加来认识到，来认识他的的确确就是生命中最珍贵的福分。第二个呢，我们会从拿撒勒城居民的反应当中来意识到这一点。拿撒勒城是什么呢？是当时候耶稣他成长的城市。啊，我们会从当中我们来思想来看到这一点。所以开始之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背景哦，经文的第四章16-19节就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候事发的场景。啊，究竟当时候耶稣在哪里？他做了什么啊？所以我们一起看圣经。如果有你有圣经的话，我还是鼓励你，与其看荧幕，你看你手头上的圣经哦。所以在第16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在某一个安息日的时候，耶稣他就进到了当时的会堂里面。什么地方的会堂呢？就是拿撒勒这个城市的会堂里头。 而经文十六节让我们看见这个城市是耶稣他自己长大的地方，就是他成长的地方。而在第十六到二十八节的经文当中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看到，诶，都是发生在这个会堂里面的。当然二十九到三十节的时候就是会堂之外了，不过我们会加点会放在会堂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再往会堂之外去看。所以十六节我们读经文是这样说，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我大家都留意到那边写的是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所以耶稣他会常常去会堂吗？固定的去吗？会。所以这一次他去呢不是偶然的，这次去呢也是照着立场习惯的到那里去。而在里头呢，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站起来要读经。而之后呢就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的书卷就递给了他。而在之后呢，他读了之后他就会接着会教导当时候在会堂里头的人。而经文让我们看见他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是特地的选择了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一到第二节的经文来读。所以经文呢就记载在了第18跟19节的正道经文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看经文是这样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辱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所以留意一下这里讲到的传福音就是把好消息传给贫穷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以赛亚先知他其实是在说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就是上帝所应许将要来的那受膏者，他有一天将会完成的事情。所以他所说的不是他当时候的场景，而是有一天这个事情将会发生。而他说到的这位被应许的弥赛亚呢，他来会拯救罪人，脱离罪与撒旦的奴役。而这些被就脱离罪与撒旦奴役的人们，他们的眼睛会被打开，他们会认识到救主，并且会来信靠他。同时因为他们不再受罪和撒旦的奴役，他们就从他们的压制当中得释放，他们就从他们被掳的情况当中得释放，压制中得自由。而主耶稣他的宣告呢就在这个读完之后他就做了他的宣告。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先看他的第一重的宣告，或者他第一次的宣告。首先他宣告什么呢？他说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已经成就在他的身上了。他说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已经成就在他的身上了。所以我们看经文的第20到21节，经文这样说道，他把书卷卷好交还示意，就坐下，会堂里众人都注视他。意思是说当时众人的焦点全部都定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呢？他们就在等着他来教导，他们在等着他，看他接下来会说什么。然后21节告诉我们说，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留意哦，经文不是说这段经文将要应验了，但也不是说这段经文在某某天或者若干天之后将会应验， 而是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换句话说，对当时对以赛亚先知的话熟悉的人们，为什么我们说他们会熟悉呢？因为他们一直在盼望着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的到来。而就对这群在盼望着弥赛亚到来的人们，他就告诉他们说，他就是先知以赛亚在700多年前所应许的那一位上帝的受膏者。他就告诉他们说，他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我们刚才就说过，他们在等待，对吗？而且这个等待是跨了好几个世纪的等待。而这个等待当中，我们要记得，就是他们当时等待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弥赛亚呢？他们当时候是受到其他国家的统治，自己没有国家的自由，他们一直都向往着自由。因为自从他们自己国家灭亡之后，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受到不同的政治权力的统治，而直到基督的时候呢，统治他们的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所以他们很渴望从这样的一种的统治底下能够挣扎出来，他希望能够有一个人来救他们，脱离他们现在的这种的光景，因为对他们而言，没有比这个更惨的了。我们这样的光景，谁能够救我们呢？所以他们期望的是这样的一位弥赛亚，这样的一位拯救者。而当基督清楚的指出说他是那位拯救者的时候，不一样的就在于，他来不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当时的政权，他来的主要的目的是脱离他们，拯救他们脱离一个真正的敌人啊！对他们当初的人而言，敌人是谁？罗马帝国，好像没有比他更大的敌人了。不过基督的到来是要拯救他们脱离一个更加真实、更加难应对的一个敌人，或者一个靠着自己是无法去应对一个敌人。谁呢？就是要来救他们脱离罪与撒旦，就来拯救他们脱离罪与撒旦的奴役的捆绑，是当时候的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所以他们眼睛一直是放在罗马帝国上面。可以想象到，就是如果当时候的人真的是被拯救脱离了当时候的政权，政权不再奴役他了，可是呢却持续的被罪与撒旦所奴役的话，当有一天他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们世上的这些自由啊，他们世上所得到的其他的为了成就等等，都无法拯救他们脱离上帝的愤怒，对罪人的刑罚。他们所会面对的依然是那永远的惩罚。所以基督他来是要拯救他们脱离那真正的敌人。而基督他在这里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哇，其实这个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宣告。为什么呢？因为他宣告的时候，人家是看得见，人家可以去查文，人家可以去确认说都究竟是不是如此的，是要能够经得起考验的。而从基督他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所完成过的任何的一切的神迹，如果你看23节就提到加百农。为什么提到加百农呢？因为耶稣的群众，就是听他讲到这群人，他们听过有关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他知道基督在加百农所成就的事。换句话说呢，这些人如果去考察的话，就是就着他们知识，他们所知道领听过的跟耶稣所说的来这个对比的话，他们很直接的就会看到说，的确啊，说话的这一位他的事工的确就如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样，的确就这样发生了。以赛亚先知说会完成的， 当你看基督他当所耶稣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的确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而且不是一次就停下来哦，不是做了两次就没有了，而是看见他持续的就是这样在完成着，就是那个会来，而他来他做的时候最终的结果会再来释放的那一位，不是做了一下就没有了，而是最终会成就的那一位。可是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若是他们去专注去看待的话，他们就会看见那些凡是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不单是领受了神迹的，不单是经历了神迹的，不单是病得医治的，不过却来接受他为救主，来信靠他的，他们的罪将得赦免，他们将免去那永远的刑罚。就例如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二十节当中，主就对一位瘫痪的被朋友抬来请他来医治的人，他对他说什么呢？朋友，你的罪赦了。如果他们花时间去了解基督的服事的话，他们就会看见基督所做的的确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而甚至是超出了他们所想象的。而基督他能够赦免人的罪，因为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路加福音的第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就清楚告诉我们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无论是在福音书也好，你在圣经中的其他书卷都好，我们看见这是圣经一致的见证，一致的见证都一再表明了基督他就是上帝所预备的所应许那位弥赛亚，他来将会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罪，他来将会拯救罪人免去永远的刑罚，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对于圣经的这一致的见证，对于耶稣他的自我宣告，请问你接受吗？你接受吗？当然如果已经接受了，你就会持续的接受。你接受吗？如果你接受的话，请问你生命经历了什么改变？你的生命经历了什么改变呢？当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奴役的时候，不再成为罪的奴仆的时候，请问你经历了什么改变呢？可能没有改变吗？不可能哦。我相信我们信主若干年了，或者已经信主了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有经历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或大或小。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特别的去察觉，有时候会忽略，可是当我们就是帮助我们静下来，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的的确确是有改变的。而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回顾来思想，究竟我们经历哪些改变，并且为这些改变来感恩呢？我们有没有因着这些改变而来感谢神说，主啊，因为你拯救了我，你使我生命与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你拯救了我，你使我脱离了过去的黑暗，你使到我现在能够在生命当中来生活，我感谢。我们是否常来到主的面前，常常感恩呢？ 而请问你最后一次跟别人分享神在你上帝神在你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最后一次或者你上一次与他人来分享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他的奇妙救恩是如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发现好像记不下的话，好像有点模糊了，那么我鼓励你啊，来参加小组，来参加团契。因为小组和团契是个非常，是个上帝赐给我们能够来操练彼此的来提醒彼此的来颂赞神的地方，是一个使到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回顾上帝奇妙的作为，不断的来彼此的来歌颂主的地方。如果你发现真的回忆不起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这样下一次的团契或小组的时候啊，要记得来啊。而如果你到目前为止你却说哎呀，基督他耶稣他是这样的宣告，可是你不晓得你该怎么的来处理他，或者说你心里还是认为说你好像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是使你至今还无法还做下决定来信靠他的，那么我很真诚的来邀请你，你当固定的来到我们当中，在主日的时候，在其他情况也是，特别在主日的时候固定的来参与我们，跟我们一起的来更加的来学习来认识我们主耶稣究竟如何的告诉我们有关他自己的一切，以及天父就是神父神他如何的告诉我们有关他的独生爱子，就是神在圣经当中如何的告诉我们有关他自己。我会鼓励你来不断的来我们当中，就算你现在还没有做那决定，就算现在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使到你无法做出决定，我鼓励你继续的来我们当中，你来我们当中来听到上帝话语的宣讲，来听到圣经的宣讲的时候，你当来查验耶稣所做出的宣告，他的宣告他究竟说了什么，是否就是这样，当他说他是那位先知在700多年前所预言的那位拯救者的时候是不是呢？而圣经当中又如何清楚让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就是呢？我鼓励你持续的到我们当中来了解来认识。如果你有带有任何的预设，或者任何的你认为说事情好像是这样的，这样我就请你来把你认为是的跟圣经来做个对比，然后求主怜悯你，使你能够清楚来认识真理，来认识究竟圣经是怎么说的。我真的很盼望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有一天你能够快快的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来求告他来拯救你，并且因此从他那里领受永生。我也深信当那一日来到的时候，你的心他会使你的心被从他而来的那喜乐所充满，并且他也会使到你去经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而这个喜乐和这份平安是这世界所无法给你的。我们看了耶稣他的第一重宣告，有关于他自己的身份，他就是那位被应许的弥赛亚，那位拯救者的时候，罪人唯一的救主之后，我们要看他第二个宣告。第二个宣告他说什么呢？他说拿撒勒城的居民心里刚硬，拒绝福音。他宣告说拿撒勒城的居民 他们心里刚硬，他们拒绝福音。当你看第22节的经文的时候，22节的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见基督他做了第一个宣告之后，耶稣他做了第一个宣告之后，就有人在下面在说话了。他们说话的时候，你留意到哦，接下来耶稣会讲一番话，会让我们看见这些人说话只说了表面所说的，他们有很多是隐藏在心里面没有说出来的。不过耶稣呢，却把他们心里面想要说的都把他说了出来。因为耶稣他知道他们心里所隐藏的，因此他会把他们心里隐藏的揭露出来。至少两个层面哦，他知道他们怀疑他所说的话，不但如此，他也知道说他们希望他能够行神迹来证明他所说的话，来证明说他的确就应验了，成就了先知以赛亚先知的那个预言。虽然耶稣清楚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不过呢，他也表明说他将不会在他们当中来行神迹。怎么知道呢？因为从25到27节经文当中，主耶稣用了两个圣经当中的例子来表明说他知道他们所想的，可是他不会照着他们所想的去做。我们读这两段经文这处经文25节开始，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注意哦，这边就出现了一个人哦，所以这个第一个的圣经例子，当以利亚的时候，三年六个月不下雨，遍地大起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那里去，直到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然后27节就说到以利沙先知，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例证哦，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患麻风的人，其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人以利亚还有以利沙。所以首先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指向了以利亚来说来用作例子，之后才指出他的继承人以利沙。所以在这个例证当中呢，主耶稣表明了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各自都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必须去完成的，他们都有一个任务需要去完成。以利亚被派到哪里去呢？他的任务就是被派到去帮助当时一个住在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这寡妇有什么特质呢？这边讲到她是住在西顿撒勒法的这个地方哦。换句话说呢，这个寡妇本身她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一个以色列的先知就被派到了他的族人以外的地方，去到一个跟他没有族群关系的，或者说不是上帝的当时上帝子民的一部分的一个外邦人当中去周济他，去帮助他哦。第二个呢，所说到的就是一个叫做乃曼的叙利亚人，他来找以利沙，请他来治病来治好他的当时他所患的麻风病哦。而他来到那里的时候呢，以利沙医治了他。而在这两起的事件当中呢，我们看见无论是以利沙也好还是以利亚都好，他们都非常忠心的去完成了他们各自被派差遣去完成的事情。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他们今天睡醒的时候突然间想要这样做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差遣他们去，上帝吩咐他们当这样做。而在这里我们清楚的看见，就是他们两个人所照顾到的或者所帮助到的都不是自己本族本国的人，他们所帮助的是当时候的外邦人。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区分了，他们不是应该帮忙自己本国的人吗？可是上帝却把他们差派到自己国家以外，或者说去帮助自己国家自己族群以外的人。当我们记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来回看今天的正道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基督他也是处于类似的情况。因为他虽然在加百农他行了神迹奇事，可是呢他将不会在拿撒勒这个地方行神迹奇事。因为就正如神差派了以利亚和以利沙到外族人当中一样，上帝也差派了基督到加百农去做他所当做的，可是却没有在拿撒勒做同样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当我们在留意一下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件的时候呢，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更加了解当时拿撒勒的处境。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事件当中，我们看见最终得益蒙神怜悯的是谁？外邦人。是不是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人没有需要，所以上帝照顾完以色列人的需要之后才派他们去照顾外邦人的需要？不是哦，当时候以色列人是有当中是有需要的人，有吗？有。多吗？多。可是呢上帝却越过他的子民，上帝越过他的子民，就是越过这群与他有盟约关系的这群这个族群。盟约关系就是上帝与他们所设立的一个特别的关系。可上帝尽管他们与上帝这个特别关系，不过上帝依然是越过了他们，没有把他的福分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却使他的福分临到了族群以外的人。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是上帝的审判临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背逆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持续的犯罪，他们持续的来抵挡神。所以如果我们看回旧约的列王记上的话，我们就会清楚的看见，特别是17、18章，我们就会特别的看到说，在当时候以利亚的时代为何会有大饥荒呢？当时会有饥荒，而他必须离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背约，他们背约，他们神是守约施慈来的，不过他们却背逆神，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以致先知被差派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去。而你看以利沙的状况的时候，当他与乃曼碰面的时候，当时候以色列同样的是处在严重的被盗当中，而当时以色列王约兰他甚至是沉迷在偶像敬拜当中了。所以在这两起的情况当中，我们看背景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他没有把他的福分倾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因为他们持续的背逆神，他们持续的去活在罪中，他们的心里对上帝是刚硬的，他们不愿意顺服神，他们不愿意听神所差派来的先知， 他们不接受先知与先知所传讲的，因此上帝就审判他们的罪。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再回看今天的正道经文，我们再来看待拿撒勒城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它的相似之处了。在这里呢，上帝他越过了拿撒勒人，拿撒勒城的居民，他没有使他的福分倾倒在他们身上，原因在于他们的心理刚硬，他们心理刚硬。而我们在看今天正道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一点。从哪里呢？从他们听了耶稣的宣告之后，然后开始来质问耶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点。当耶稣说他来是来成就以赛亚的应许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我不信，或者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问你，如果一个人说我信，求你帮助我不信，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他晓得他信，可他信心又软弱，他的信心希望得到确据。可是拿撒勒城的居民是这样说吗？不是哦，他们是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认得出耶稣吗？认得出。你记得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这是耶稣成长的地方，对不对？这些人说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表明他们认出了耶稣，他是一个熟面孔。而他们也听过了，你看23节哦，他们听过了他在加百农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啊，你要记得23节不是他们说出来的，是耶稣把他们心里想却没说的给说出来的。不过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的心里怎么想，我们的的确确就知道说，诶，这是他们心里当时候的情况。所以这群人他们认识耶稣，他们听过耶稣所做的，不是不知道，他们听了了解到。可是当他们听耶稣说他就是那位被应许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他的宣告，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所认识的这个人不可能是那位弥赛亚，他认为说不可能。他们心里刚硬，他们听过了，他们也听到，他们看听到他曾经做过的这个有个外在的一个证据了，他们又听到了耶稣他当场的各门的宣告。不过他们因为心里刚硬，不愿意来接受。因此呢，基督就对他们说，他们将不会见到他在以色列，在以色列的拿撒勒城当中来行神迹奇事。这也是为何基督他接着告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他本乡是受欢迎。所以就正如以利亚和以利沙被自己的族人所拒绝一样，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被他本城的人所拒绝。这群人其实是对他直到他出来服侍为止应该是与他关系最亲密最认识他的人，因为是他生活的地方，不过他们却拒绝他。有解经家就提醒了我们，他们说这个在那个地方的拒绝本身呢，其实是要凸显出一个更大的一个图案，就让我们看见耶稣所遭的拒绝不单是在耶路撒冷而已，不单是在拿撒勒而已，并且是在他整个事工当中他都会遭遇拒绝。如果你们眼睛尖的话啊，你们应该就会留意到哦，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耶稣他受洗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对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这边 马上提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却说到拿撒勒人听过他在加百农所行的一切，对吗？如果经文的流程是顺序的话，对不对？照理来讲，诶，耶稣接下来应该是刚刚出来啊，可是为什么经文却说他曾经在加百农行过了神迹奇事，对吗？他说他行过了，然后叫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部分呢？很显然的，很显然的，路加呢，就是福音书的作者，在这里他所记载的是一个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不过呢，他提早先记载他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之所以放在耶稣的事工的开始的部分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就在拿撒勒他所遭遇的，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接下来他整个事工都会遭遇同样的处境，他接下来他所曾做的一切都会遭遇这样的一个的拒绝。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可是当他本身把福音带给他身旁的人，不但身旁，当他把福音传讲给众多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正来信靠他的人多吗？相比较他所传的，信他的不多。换言之呢，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来传好消息的时候，他都遭拒绝。既然我们主耶稣他传福音都遭拒绝，请问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遭拒绝，我们该感到惊讶吗？可是啊，我们发现很多人摇头，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说，哎呀，又要遭拒绝了，我还是不说了，对不对？我们会说，哎呀，因为可能会碰钉子，碰得软的还好，再碰得硬一点的朋友都没得做，我还是不说了。我们的确会面对这样的挣扎，可是当我们面对这样挣扎的时候，我们要回看我们主基督他所设下的榜样，当然我们要记住他的吩咐，我们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也要看见我们主基督他的确就是把福音这样的带了出去，就算遭到拒绝，他依然把福音给传开。而我们同样是如此，我们的义务是把福音传给人，使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很容易会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很容易会说使人信主是我们的，如果我们认为几率低 不怎么好，我们可能就说我们不做了，可是我们看见我们主他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也当如此，我们当秉着这个信念，就圣经当中的应许，晓得说圣灵他会按照他的美意来动工，按照时间来动工，而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就告诉我们说，风随意而吹，你听见他的响声，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这就在提醒了我们，圣灵有他工作的时候，可我们当做的是把福音带给人，我们当求主赐给我们有那勇气，那会面对承受拒绝的勇气，去把福音带给人。与其是说希望说传的时候 不被拒绝，我们要去预期到说我们传的时候会被拒绝，不过上帝会帮助我们把福音带给人，我们当然求主也赐给我们信心，来信靠说圣灵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在他们罪人的心里头动工。今天是18号，对不对？ 下个主日是25号圣诞节，你是否在脑海当中，你是否有想到谁你会邀请来教会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哇，可能来的时候不适合啊，或者有些人会觉得说不好请啊，我诶，下个礼拜圣诞节哦，啊，圣诞节的话请，你可以请你朋友来，我会鼓励你请他来，可是你有想到你要请谁了吗？如果还没有，快快去想啊。如果想到了，你当为自己祷告，求主赐给你有勇气去做出那邀请，你也当求主怜悯那个人，使他愿意来踏出第一步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当紧紧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最珍贵的祝福与身旁与生命当中所爱的人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就是今天第二点，就是拿撒勒居民的反应。当他们听见主耶稣把他们与以色列的先祖来做比较的时候，哇，他们感到非常的愤怒，圣经说他们怒气填胸，非常的气愤。不过或许他们自己都没有留意到，他们当时的这个举动却印证了耶稣所指出的他们心里对神是如何刚硬的，并且对神所差派的先知是如何的刚硬的。我们怎么看得见，或者我们该怎么来看待呢？我们会稍微的来看一下他们情感情绪上的转变啊，我们从中更加的来思想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对耶稣是采取接纳还是不接纳？接纳，对吗？啊，他们开始听了之后，哇，他们还觉得哎，非常的不错，所以众人称赞他。你看22节说，也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可是呢，我们却发现他最终，他就在耶稣分享之后，他们对他的任何的好感，直接转化为仇恨。仇恨，我们会说很难想象说怎么转变这么快，对吗？来，我们一起来看待哦。我们要了解，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他们会带着那么友善的态度去接触、去听耶稣呢？或许是因为他们听到说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已经成就了，哇，他们高兴哦，成就了，成就了，成就了。他们没去想成就在谁的身上啊，或许他们开始很高兴，哇，成就了，好。可是当他们发现说，咦，有点不对嘞，成就了，可是他说是成就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开始的那种喜悦可能就慢慢的淡掉、淡化，因为他们发现说这个人讲的东西好像不可信哦。而之后呢，这个疑惑就成为了仇恨。我们这样看仇恨的原因以及仇恨的结果。仇恨的起因，仇恨的起因，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事情的转折似乎是出现在耶稣揭露他们心里的思想的时候。当耶稣告诉他们说，你想要看神迹，你将看不到的时候，并且指出说他们的心里，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他们心里刚硬的时候，哇，事情就火爆了。所以28节就说，会堂里众人听见这话，他们都明白哦，啊，所以他们才会怒气填胸。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主耶稣他所说的话造成了这群人的改变， 好像罪魁祸首是主耶稣这样。可是我们必须被提醒到的就是，罪魁祸首是他们自己刚硬的心，是因为他们自己心里刚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所说的，以致他们听了之后，他们感到很非常气愤，他们不愿意悔改。我们都会说，如果一个人听到了公义圣洁的神说他将会越过他们，不把福分倾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应该会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因为知道说他得罪了神，所以神将不把福分倾倒给他。而在这拿撒勒人的城的居民的情况里头的时候，我们却看见的就是他们对于耶稣所讲的东西无动于衷，反而因此而生气。他们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改变？我该怎么样才能够领受上帝的那福分呢？不是哦，他们存心要把他给杀了，他们要把他给的性命给谋害。所以你看29节就说到他们把他拉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请问啊，从山崖上推下去的话有救吗？那如果你讲说山崖很低的话，你可能会受重伤啊。哦、可是你会发现他们这样的作为，他们只是要他受伤吗？不是啊，他们想要谋夺他的命。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很明显的是犯了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对，他不可杀人，可是他们却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以致他们不是偷偷的做，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做？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就把他推到那边，要把他给打死。这个呢，只是一再的揭露了耶稣所说的他们刚硬的心，一再的揭露了他们心里的那罪恶，并且一再的表明了上帝越过他们，没把福分倾倒在他们身上，是上帝公义的决定。上帝错了吗？没有。上帝所行的是全然公义圣洁的，而上帝没有把福分倾倒在他们的身上的这个作为，当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再的看到上帝所行的的的确确是公义的，是对的。因为在第30节当中，我们就看见当人要谋害耶稣却最终不果的时候，耶稣他离去了。哦，耶稣他离去了。显然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又继续的从危险的地方转到一个安全地方，继续跟他们说，哇，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哇，你们这样做，你们要悔改。来，我继续的把福音跟你们再讲多一次，你们快快的来听。你看见耶稣他没有这样做。有些时候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为什么耶稣没这样做？有时候我们讲说，哇，耶稣不是应该这样做吗？可是这一再就凸显出了耶稣他没有义务来向每一个听到他宣讲天国的福音的人来确保说他就是这些听了他却拒绝他的人，来一再给他们机会来听到福音。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所行的是圣洁公义的。既然上帝让我们看见，在他话语当中让我们看见，就连主耶稣基督在面对罪人的时候，他都没有义务把福音持续的不间断的给他们讲解的时候，
我们就要被提醒到，我们每一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特别怜悯与恩典。我们每次听到福音的宣讲的时候，你听到牧师，听到传道每次跟你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再次跟你讲的时候，这是上帝的恩典一再的临到我们。请问你是在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来信主吗？有吗？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来信主了？我们会发现，特别是如果你不是从一个基督教背景或家庭长大的话，你会发现说，我或许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来信主。请问你听了几次才信主啊？你要算一下吗？尝试算一下，你听了几次才信主？我记得牧师说过，他以前还拿扫把去赶基督徒了。你听了多少次才信主？你花了多长的时间，你才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才到基督的面前，求他来拯救你，脱离你的罪恶呢？如果你计算一下次数、时间的话，你再把自己与拿撒勒城的居民做个比较的话，你会逐渐的意识到上帝对你的恩典其实是何其深、何其大的。如果神待我如同他待拿撒勒城的居民一样，他错吗？没有啊，我们本是不配听到的。可是他却死到我们当中，已经信主了的，一再的听到福音，常年的听到福音，特别是当初信主的时候一再的拒绝，一拒绝之后却使到我们来到他面前来谦卑，来信靠他，来仰望他。真的，当我们跟拿撒勒居民来比较的时候，恩典何其长阔高深。上帝没有义务把福音给罪人讲，上帝没有义务使到罪人必须听到福音，可是却使到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一再的听到，直到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日子，直到我们这干硬的心被改变过来，这就是恩典。对于那些成长在基督徒家庭或者是基督教环境当中的孩子们，或者是现在的成人，以前成长在那环境当中的话，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上帝对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大呢？从小的时候就认识到我们的主他是唯一的神，独一的上帝，从小就来认识到因为亚当犯罪，我们都成为了罪人，我们必须面对永远的刑罚，我们不配得到任何的拯救。可是从小也就认识到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不单是知道，并且上帝使到你来信靠了耶稣基督，来接受他作为的救主，并且从年轻的时候就操练在生活的大小事上来依靠他，来仰望他，并且逐渐的操练如何在所做的生活的决定当中来荣耀他。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在是我们身上，特别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成长的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他的恩典是何其的好的。因此我们当常常为着领受福音、信靠福音来感恩。如果我们要不断的感谢神的话，我们该不断的持续的感恩的，为着福音感恩的，其实不会词穷的，只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 反复的去回想，去思想，来感恩。而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鼓励你抓紧每一次的机会来听福音，来听有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抓紧每一次上帝赐给你的机会来听这个好消息。每当你朋友在主日，就在星期天的时候邀请你来崇拜的时候，快快的来。如果你朋友邀请你去参加讲座课程的时候，来。你朋友邀请你来参加小组团契的时候，来。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些管道，你会来听到，来更加的来认识到有关耶稣的好消息。不要让这些机会白白的流失，不要错失掉。你当把握这些机会。每当你在挣扎的时候，回想起今天我们一起看过的这段经文，你看拿撒勒城的人他们的处境，当他们拒绝的时候他们的光景。所以当上帝使到你依然有生命有气息，能够来信靠，来听到他福音，来信靠他的时候，快快来。能够认识耶稣啊，是这一生人生当中最珍贵的福分，不要白白错失了。所以从今天的正道当中啊，我们听到了耶稣他的双重的宣告。耶稣就特别宣告说，他是那位被应许的弥赛亚，正就是罪人的唯一救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那位救主，他来了，他已经完成了救恩。而我们也看到他宣告说，罪人的光景，就是心是被罪所蒙蔽的，以致就连救主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看不见他，认不出他。而我们在第二点当中，我们也看见罪，一个罪人的心因着罪的缘故，只会不断的刚硬，拒绝神。然而上帝的恩典却是透过福音的宣讲的时候就临到了我们，这是一个我们不配得到的一个福分，可是他却赐下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握这最珍贵的福分，就是在天堂的这一边，我们还在这世上的时候，任何人所能够领受的那最珍贵的福分，就是来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救主，并且在每一天当中更加的来认识他。因为他是信实永不改变的，他必定会引领我们，每一步的带领着我们，直到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记得去与别人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的救恩就是如此的丰富，你的恩典就是如此的奇妙，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使到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不是满足于第一次认识耶稣基督，而是帮助每一天都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并且从这样的不断的操练当中体会到，的确认识耶稣就是生命当中最珍贵的福分。主，我们也渴望我们能够把这福分与他人分享。你晓得我们的软弱，但主求你就坚固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晓得会面对拒绝的情况下，仍旧勇敢的去邀请，去分享。主啊，求你就怜悯领受这些邀请的人， 使他们当中还没信靠你的能够快快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同样领受这生命当中最珍贵的福分。主，我们求你就继续的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接下来我们将会有在23号的时候，我们将会有报佳音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就祝福当天的服事，我们期盼主透过这样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主啊，求你就怜悯，主我们感恩，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